在1993年，著名的导演 Steven Spielberg 拍了一套惊心动魄、非常震撼的电影，个名叫 Schindler's List， 中文译做《辛尼达名单》。它是根据 Thomas Kelly 所写一本小说叫做《Schindler's Art》而制成这一套的电影的。不单止呢是当时最卖座的电影，而且亦都是获荷里活金像奖7个大奖，包括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剧本等等。故事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候的波兰。波兰的一个贫民区叫 Krakow。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当德国人占领了波兰的时候，就将所有的犹太人混洗在这个集中营里面。故事讲到一个德国的落魄的商人叫 Oskar Schindler。他来到这个城市就很想发一些战争财，看看有什么商机能够赚回一笔。孙兰是一个纳粹党的党员，他用钱贿赂了当地的集中营的一个军官，就在附近呢开了一间工厂，专门呢是制造一些军需品来供应德军所需的。他对这一行一无所知，又不善管理，所以他就请了一个犹太人叫 Stern 来负责打理和管理工厂一切的事务。 Stern 就提议他不要请波兰人，是请在 Krakow 的犹太人去做工人，因为这样他们就有机会最单到日头离开这个集中营去到工厂里面翻工。Schindler 既然间可以赚到一笔钱，同时也都得到纳粹人的这个纳粹党的信任，因于是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就在这个集中营里面每日朝早出来就在工厂里面翻工，到夜晚就翻回去。就在这个时候，德军就命令个主帅叫 Armand Goff 来到波兰的 Krakow， 他要拆晒整个 Krakow 的难民营，变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集中营，更多的犹太人送往这个集中营。但在建筑期间留在这个 Krakow 的犹太人就要送往去到出名的Auschwitz 的集中营那里。在这个期间犹太人很多被杀，纳粹的军人在 Krakow 里面滥杀无辜，不单止是那些反对的人，就算是顺从的小蚊仔妇女都是被杀。有一天 Schindler 和他太太走到山里面，他很想看看 Krakow 的情形，不看又自可，一看吓了一跳，他发梦都想不到自己国家的纳粹党的士兵竟然可以这么残暴的将手无寸铁的妇女和儿童置于死命。他立了一个心意，他就 用钱贿赂 Goff， 叫 Stern带得一个犹太人出来，就带一个犹太人出来。他又用下余生所有的钱去贿赂德国的纳粹党，带更多工人是离开波兰去到他的家乡 Moravia 里面去做工厂。他差不多用尽他一生的钱，也都是成功带了很多的工人离开波兰去到 Moravia 的地方。有一次一个火车载着很多的妇女和小蚊仔离开波兰，这班妇女想着是会去到 Schindler 的工厂里面做工。当火车的门打开的时候，这班妇女惊叫，原来停在那里的竟然是 Auschwitz 的集中营。德国人有一个的习惯，犹太人困在火车里面本来是几个钟头到达，他都要兜弯兜成个礼拜，在那里大小便都在个火车上污糟邋遢。去到集中营第一样嘢做的就是去冲凉，但消息已经传出水喉出来的不是水，
是煤气。
当那群妇女被赶入去这个浴室，他们已经知道舍弃礼。点不知一打开个水喉的时候，竟然之间不是煤气，是水来的。这群妇女彼此的揽住，抱住小蚊仔欢呼叫。先娘已经知道消息，是用尽方法去帮这一班人。第二天他去到 Auschwitz， 就将这一班人去找回 Moravia 的地方。在这一出戏里面有三幕是很动人的一个镜头。第一幕，当个德国的军官正是用支手枪对着个犹太人的太阳穴要开枪打死他的时候，就发觉个枪膛出了问题，个子弹不出来。他准备整好个手枪再打的时候，站在隔离的孙女就很大胆对话，说长官，这个人的生死在你手下，你有权可以随意将他杀死，但这不等于你有真正的权柄。真正的权柄是什么呢？就是你有权将他杀死，但你不使用这些权柄，你反而饶他一命，这些叫真正的权柄。这个德国军官听到之后就笑一笑，就将手枪交了给他手下，没杀到这个犹太人。另一幕非常感人，德国打败了，苏联的军队抵达了，解放在集中营的犹太人。孙娜知道作为一个纳粹党的党员，又是替德军做事情，他一定要走路。他跟那帮工厂里面的犹太工人道别，那些犹太人写了一封信，证明他不是一个杀人犯。然后那些犹太人个个擘大口来看看哪个有金牙的，就剥了些金牙出来，融了的金镶成一只戒指，是送给他。那戒指里面就刻了犹太教很出名的塔拉木塔木的一句话， He who saves the life of one man saves the world entire。一个救了一个人生命的人，他是救了整个世界。电影结束的时候，一班年老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 Oscar Schindler 的坟墓之前献花。这班人就是 Schindler 去拯救了6000人当中的其中几个。事实上几十万的犹太人在波兰只得4000个人是仍然可以有生存，但是孙娜自己一个人已经拯救了6000个犹太人的生命。这个故事讲什么？ Steven Spielberg 拍这套电影，他想给我们一个什么的讯息？当然作为一个犹太裔的人，他有一个很强烈的讯息告诉世人听犹太人的苦难。但在这出戏里面，一个很强烈的讯息告诉你们，权是一件很恐怖很危险的事。当一个人拥有绝对的权柄的时候，往往会变成一个野兽。就好像 Krakoa 里面那些拥有生死权的德兵，好像野兽那样将手无寸铁的犹太人滥杀。虽然见到的时候心里面很大的激动。西人一句说话讲得很好，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一个拥有绝对权柄的人往往可以能够将一个人腐败到无可比拟。事实上在不同的战争里面，我们见到很多惨痛的悲剧一幕一幕在历史里面上演。 Iris Chan 写过一本书叫做 Rape of Nanking， 是讲到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里面所犯下的罪行。 那本书里面讲到他访问一个日本的老兵，这个日本的老兵他很坦白承认他是其中当时的其中一个的刽子手。他说我都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变成一个这样的野兽，一个这么得人惊的人。其实不单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单止是南京大屠杀，你看看越战的美来村，你看看伊拉克的整况，不禁我们会问人的良心良知去了哪里。其实不单止战场，在商场，在政治，在公司，在家庭，何尝不是有很多滥用权柄。难怪在我们今天社会里面有很多的父母对着手无寸铁的小蚊仔，他以为他自己拥有绝对的权柄，就虐妻虐儿，有钱人欺压雇员，牢牢牢架住他们。权柄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很危险的事。尤其是当他拥有绝对的权柄而没有任何的后果的时候，你想一想，你想你今天香港拥有绝对的权柄，你说什么就什么，而不需要任何的法律后果的时候，怎止是有一笔糊涂账那么简单，怎止只是偷步买车那么简单。这些的是带给人很多很多的伤害。今天我们来看看圣经一个很漂亮的故事，一个拥有绝对权柄的人，他说我叫一个人去他就要去，来就来，我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但是他没有腐败，原因只是一个很简单，他怕神，敬畏神。或者我们今天来看看这一段圣经，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节至到第二节，一个拥有权柄的人。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话，就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故事的主人翁叫百夫长，百夫长是何许人也？第八节就告诉你，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做。很明显的，百夫长是一个很有权柄的人，他命令手下去他们就要去，不得为命，叫他来他就来。原来在罗马人的兵制里面，百夫长是整个军队里面的骨干，他通常是管辖由100个至1000个兵。历史家 Polybius 就有这样描述，作为一个罗马的百夫长，他不可以操之过急危及他的手下，亦都唔可以贪功忘记佢手下嘅安全，更唔可以随意挥军出战，因为佢唔可以视佢嘅手下如芥草。当佢有需要嘅时候，特别当敌人围困嘅时候，佢要赴汤蹈火，紧守岗位，奋勇作战。由呢度睇，罗马嘅军队嘅体制里面係非常重视百夫长，百夫长係成个军队里面嘅支柱，军队里面嘅骨干，係拥有绝对嘅权柄。用今日的军队的体制来讲，他就好像一个 major 一个少教一样，一件很有趣的事。圣经里面通常讲到百夫长的时候都有好的口碑，路加福音23章使徒行传10章22章23章全部的百夫长都是好人来的。但更加重要一样东西，而这个百夫长是在加百农。加百农是什么地方？是罗马人管辖直接管辖占领的地方来的。他的手下，他的治理的百姓大部分是不是罗马人，是奴隶，是亡国奴，是犹太人。换句话来讲，作为一个罗马的百夫长，是一个的奴隶亡国奴的加百农，就更加是为所欲为，因为他不需要承担任何后果，但同时也有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地位。正如他说，我吩咐哪个去他就要去，要哪个来他就来，不得抗命。我们再来看看第二节，他说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仆人这个字希腊文叫 doulos， 是奴隶。奴隶不同仆人，不同雇工。在希腊文里面有另外一个字叫做雇工，这个 oikatus， 这个是另外一个字来的，但是这个是一个奴隶来的，是买回来的，没有自己的主权，他的生命的主权完全操纵在这个主人的手里面， 主人要去死佢就死，佢只不过是个货物嚟嘅，要卖佢就卖佢，要虐待佢就虐待佢，因为佢只系主人嘅拥有物，主人拥有绝对嘅权柄。你谂一谂，喺今日嘅社会里边，如果你拥有好似白夫长嘅权柄同埋地位，我哋会点样对待我哋嘅手下同我哋工人？以前有一个印尼嘅印佣啊。有时我食早餐呢就唔记得攞把刀嚟擦牛油。咁我只要大声叫 Julia 攞把刀嚟，咁就於是呢佢就話先生明白，咁攞嚟。咁我諗下，喂會唔會使人唔使本啊？你自己唔记得我哋咪返入去但兩步路㗎嘛，即係攞會唔會使人唔使本。即係我諗下，我哋就係屋企有个菲佣或者印佣，有时我哋使我哋权都使到盡啦，係咪呀？咁更唔何况呢个白夫长嘅权柄，难怪今日香港里面有咁多嘅所谓虐儿啊、虐妻啊、虐佣啊呢啲现况出现。权柄真系一件好恐怖嘅事。有一次我同我细佬一家咧就去广州探望妹，咁咧就坐直通火车，啱啱晏昼嘅时候，啲细蚊仔话肚饿啦，不如喺火车食啲嘢啊咁。咁我弟夫咧就见到有嗰时咧，我唔知而家直通火车点，好耐冇搭直通火车。嗰时仲有即系推住嗰啲车就卖饭盒啊咩。咁咧佢就话不如想买饭盒，但系咧啲细蚊仔有一间又话爱饭盒，一间爱炒饭，一个炒面，一间爱水饺。讲来讲去，我突然间发火，你买就唔买噶，唔买就唔好几嘅噶，阻实晒，阻头阻势咁。哇，恶到咧，喂，你个权即系卖啫，都唔使咁用到尽啦。就是你发觉可能佢被人压迫得耐啊，而家有少少权柄，佢咪用到尽咯。咁啊，跟住我去到广州，咁佢哋话不如去越秀公园爬下艇仔，咁啊去咯。咁啊排队，我啊等我买飞去排队，喺我前面嘅有一个外我谂系唔知喺边度嚟噶啦，系就同个卖票员咧去问多几句，那个卖票员突然间喺度发火啊！你买票就唔买票，唔买票就唔好阻实晒。哇！闹到佢。我谂使唔使啊？你有卖票嘅权啫，使唔使使到咁尽啊？但系呢一班嘅人，佢觉得佢已经被欺压好耐，而家用咗少少权嘅时候，佢就用到尽。其实权系好危险，好危险。尤其一个拥有绝对权柄嘅人，更加危险。但系呢一个白夫长唔同，因为佢系一个怕神嘅人。我哋睇第三节至到第五节，三节至六节。白夫长封闻耶稣的事，就托犹太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就切切地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路加话俾我哋听啦，呢个白夫长虽然拥有绝对嘅权柄，但佢唔系滥用权柄，佢唔系虐待苦待佢嘅百姓，因为佢怕神，佢个仆人病啦。呢一班嘅犹太嘅长老咧，就是、用人嘅方法啦，写翻封信佢啦，推介佢啦，系佢值得噶。呢班长老就去揾耶稣，极力推荐呢个白夫长啦，以为佢系好人啦，为佢哋做咗好事，佢系配得嘅，因为佢配得上嘅，佢爱我哋嘅百姓，爱呢个字系阿格抛，系牺牲嘅爱，百姓咧指系所有人，佢系又包括我哋犹太族嘅人，佢更加为我哋起一个加百隆的会堂，起一个大的会堂，是对我们非常好。加百隆的会堂就是耶稣初出来传道，他讲道过的会堂。为什么这个白夫长会这样做呢？我相信这个白夫长是可能羡慕犹太的一神教，于是呢他就对他有好感。但圣经没有讲到他是不是一个规划犹太教人，我们不知道。但最多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怕神的人， God fear， 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换个人讲，佢虽然拥有地上嘅权柄，但佢知道上帝睇住佢，佢唔可以乱嚟，佢唔可以当佢冇道，佢唔可以当神盲嘅，佢唔可以当一个敬畏神嘅人，一个睇重神点样睇我哋嘅人，佢喺地上佢唔可以乱嚟嘅，佢唔可以乱嚟，因为佢怕神，所以佢做嘅嘢就要循规蹈矩啦。佢宝贵佢嘅仆人啦，宝贵呢个字嘅意思即系。睇为有价值嘅 ，hold in esteem 嘅，因为佢觉得佢系敬畏神，佢所以对人唔会觉得系任意浅踏嘅奴隶， 他对他有宝贵，因为他知道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做的，他对人不尊不敬，即是对上帝不尊不敬，所以他就用尽方法去救他的仆人。当我们怕神的时候，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我们就会看重人的价值，不会当人是看做垃圾的。如果你看重个人是上帝是所做的，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做的时候，你是敬畏上帝的人，你一定会是尊敬人的价值在这里。也是因为他怕神的缘故，他甚至那些毫无能力的犹太人他都爱的。就因为怕神的缘故，他出钱为犹太人起了一个会堂，用样去敬拜他们的上帝。就因为这样的缘故，这个长老就对耶稣说，他是配得上的，他是医治他的，你值得去帮他的。但事实上，敬畏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所罗门王在传道书讲完一连串的道理的时候，在结论的时候他怎么讲法，他说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而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人所当尽的本分，这是人所当做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所罗门王是一个很有权柄的人，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他看到一样东西，如果一个人不去敬畏神的时候，他什么都恐怖的事都会做得出来。所以他说，总而言之，总而就是要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本分。因为人做什么事，就算你以为神不知鬼不觉，隐藏的事，没有一样是可以逃得过上帝的眼，神都必审问。我想回一个故事，台湾有一个贼，他就有一次去偷嘢，入咗屋偷晒所有嘅嘢，咁佢梗係打晒啲手纹，费事留下指纹。当佢偷晒啦，喺埋雪柜攞埋杯嘢飲返叹返下啦，走啦，正要除咗个手纹正要走嘅时候，突然间发觉个厅里面有个画像，係耶稣个像，一路望住佢，佢就有啲唔係几安乐。就嗱嗱声咧，就攞咗佢条手巾冚住耶稣个眼，唔俾佢睇，黏住佢。佢以为嗱，你睇唔到啦吓，神不知鬼不觉，然后就走人。佢蠢啊！佢唔记得佢已经剥咗个手纹啦，嗰个手巾同埋手指毛口晒度，警察就根据啲手指毛就捉到佢啦。真系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呢位神睇唔到啊！傻啊！当我们是有敬畏神的时候，就好像那个英国探险队的探险员，在迷失在北极当中，这一队的员剩下一个面包，听日吃完个早餐就会死的时候，他夜晚偷偷地起身想去偷吃面包。但是不幸的，他是一个基督徒，有了个习惯，吃饭前就一定要祈祷，神啊，多谢你给我偷到个面包，那你怎么吃得下啊？他就放回下。一个敬畏神的人是免了很多的罪的。今天你是不是好像一个白夫长？没错，他拥有权柄，但他不会用到尽。还有，他不单止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而且他是一个信心的人。我们看第六节至第十节，第六节至第十节是强调耶稣赞他是满有信心的。耶稣就和他们回去，离那里不远，白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为你到卸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得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 也有人在我之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地稀奇他，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见过。 打塔罗的人回到伯夫长隔离，看见仆人已经好了。好有趣的一个记载。这个伯夫长是一个很有权柄的人，正如他说，我要人来他就来，要人走就走。他有一个爱犹太人的长官，个个犹太人的长老都跟他讲好话。这一班的犹太人走惯人的政治，以为写封推荐信讲下他是值得的，他值得，他值得了，耶稣呢点都会啦，是不是、好像、有人叫我写封信去播到书院、你不怕即是什么混账，你、写封信去播到书院，我跟他写、他父母又爱教会又爱人，配得上入读这间学校的、然后就签上我名这样、但是你要看一看，这个白夫长不是走人的政治，白夫长完全不同，相反去托几个朋友来去见耶稣，说我不配，我不敢当，我不值得你帮。我不知道呢，你申请一些、申请一些职位、申请你的仔女、读哪间学校，我不配，我仔女不配入你间学校读的，我没有资格的，我乜都冇，我唔知有冇人咁样写推荐信，但系呢、这个白夫长话我不配，不敢当。好彩我有权，但你个权更大。只要你讲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咩叫祈祷？祈祷唔系喺上帝面前话，上帝你帮我，我值得你帮噶。我做了多少样东西，我有多少威水史，你值得帮我的，我为你牺牲了这么多，你还不帮我？不是，那些不是叫祷告。祷告在上帝面看到你是一个何等软弱的人。世上的人就说上帝会帮助那些能自帮的人， God help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但圣经不是这么说，上帝会帮那些无助的人， God help those who are helpless。 当你看到你自己是何等的软弱，你去祷告，上帝应允。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讲过一个比喻，有一个法利赛人祈祷、我有几虔诚，我每个礼拜又禁食几多次，我又做到什么事，耶稣说他都不是祈祷，他演讲而已。那个罪利在上帝面随住空，我是一个罪人，怜恤我。耶稣说他的祷告就蒙应允。信心是什么？看到自己的软弱，是对神有信心。耶稣称赞这个人，说在以色列人当中我未曾见过这么有信心这么大的人。究竟这个白夫长的信心在哪里？但是他体验到耶稣就是神，是满有权柄，他讲一句，单是一句话，他的仆人就好了。第二，他亦都体验到自己的卑微，他虽然在从世人的眼光是满有权柄的人，但在神的眼光他是不配的，无有所赐的，世上的成就是根本是不配。弟兄姊妹，我们学到个什么功课？真正的权柄不是你的位置高，不是你的刀枪，不是你的权柄，这些是人的政治的。真正的权柄是一条大的毛巾，能够为弟兄姊妹洗脚的毛巾。真正的权柄是宽恕和服侍。耶稣怎么说？你们中间谁是作人的领袖，就要作众人的仆人。耶稣基督自己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服侍人，非以役人乃役人，并且要舍己作多人的赎价。耶稣就污起腰来替门徒洗脚。对世界上的人来说不 make sense， 你是一个领袖，
点解要做啲咁嘅嘢？
你一个神嘅儿子，你有咁嘅地位，点会做啲咁嘅嘢？
但喺天国里边系完全唔同。
喺天国里边最大嘅权柄唔系刀唔系枪，而系能够服侍人嗰条毛巾。呢个先系最大嘅权柄。
你睇一睇啊！喺今日呢个世界里边，攞刀攞枪嘅拿破仑去咗边度？希特拉去咗边度？岂唔系嗰个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被人钉喺十字架嗰位耶稣，征服咗几多刚硬嘅心肠？而你同埋我都要齐声话：主啊，我愿跟随你。那个就是权柄，就是基督教所讲的权柄。今天我们有没有这个权柄？在窝福这个这样的基督教的团体里面，不是我高高在上，喂，你跟我学东西，不是，而是懂得去服侍。生命一定影响生命，只不过是好的影响，就因为坏的影响。今天我们每个都是在位的人，你对你的儿女，你对你的周围的人，你对你的邻舍，三人行必有我师，你一定会影响。问题是好的影响就坏的影响。今天我们的权柄在哪里？我们的服侍的心在哪里？求主帮助我们，叫窝福堂是一个能够去彼此去服侍，不是看权位，不是好像这个世界这样看哪个、分开 几个等级，不是。求主帮助我们，将来同心低头，我们同祈祷。